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它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2005年4月7日夜，河南省开封县朱仙镇岳飞庙的岳飞夫人铜像被一伙窃贼偷走。据岳飞庙门上的简介说，这两尊铜像是中国仅存的岳飞夫妇铜像，铸造于清朝康熙32年。一个月之后，警方迅速侦破这起盗窃案，并找回了铜像。为了证实铜像是原件，文物专家仔细地对铜像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来安放在岳飞寝殿内的铜像并非是岳飞夫妇的铜像，而是一对东岳圣公圣母像。铜像的背后刻有铭文，但是这个铭文不知何时被人掩盖，使其一直以岳飞夫妇的身份受人供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不是岳飞夫妇的铜像前虔诚地跪拜，祈求岳飞夫妇的灵能给他们带来祝福。可悲的是，铜像的身份早就被别人隐藏，使众人受骗不浅。朋友，您想没想过，像这样的偶像究竟有多少？受骗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也难怪，所有的偶像本来就不是真神，是人手造成的，必然也任人摆布。圣经在以赛亚第44章第10到第17节描述了偶像诞生的过程。圣经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工匠也不过是人，铁匠把铁在木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放在房屋中。他栽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了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自己烤火说，哦呵，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既然偶像随人摆布，拜偶像的益处在哪里呢？诗篇第115章第4到第8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46章第6到第7节还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其实真神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中，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诗篇第115章第3节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在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中，神宣告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被成的事， 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让我们抛弃所有无意的偶像，做使神喜悦的人，只有神才是靠得住的。
犹大国的暴君亚哈斯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造巴利和别神的偶像要人民敬拜，他在山顶和各青翠树下向假神烧香膜拜，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当祭牲烧化献给偶像。
好像有人进来了，你去看看是谁
啊？是皇后娘娘，我去看看。报告娘娘，是王储太子西西加来拜见您。
嗯，让他进来吧。
你好像很忧愁，恐怕你已听到了坏消息。
是，听说你父王从大马色捎信给祭司乌利亚，要他按照父来的图样造一个新的祭坛，取代上帝圣殿中原有的祭坛。这新坛像大马色假神庙里所看到的一样，他还叫他们赶快造好，在他回耶路撒冷以前要完工。
我今天去过圣殿，看到先祖所罗门建造的12个铜牛所抬着的铜海已经不在牛身上，竟放在石头的平台上。祭司说爸爸去大马色以前下令把圣殿中的贵重金器皿全送到大马色。
你父王不大理我了，因为我不赞成他在耶路撒冷大街路口上建异教祭坛。
母后，我看到圣殿里的祭司都哭丧着脸，因父王下令关闭圣殿所有的门，停止一切的敬拜仪式。
西西家，我痛苦的难以形容。
我了解，有朝一日我做犹大王，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对上帝的敬拜。
暴君亚哈斯死了，他儿子西西家接位。头一个月，新王召集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聚集在圣殿东面的广场。
新王集合我们做什么？哎，
等一会儿就知道了。看，新王来了。
诸位立位人请听，你们要洁净自己，并洁净上帝的圣殿，除去圣殿中一切污秽的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背离了上帝，封锁了圣殿，停止了向以色列的上帝烧香献祭，所以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现在我打算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立约，大家不要再马虎拖延，因上帝已拣选了你们在他面前侍奉他。
好，对，感谢上帝，
继续加万岁，
大
祭司和立位人愉快地开始了洁净的工作，把殿中一大堆垃圾都扔在杰伦西边，清扫了八天才清洁到圣殿殿廊，又工作了八天，圣殿里外才全部洁净了。
西西家万岁，报告陛下，洁净圣殿内外的工作全部完成，先王雅哈斯曾经搬走的器物又都搬回摆设在原位和洁净了。
哦，才只用了16天。
是陛下，我们尽了全部的力量才完工的。
很好，明早在圣殿举行庆祝，我和众官员都要出席，我们要为国家献赎罪祭，并向上帝献身，要安排立位诗歌队配合各种乐器、号角、琴、瑟、把等，按照大卫和众先知吩咐的歌颂伴奏，
赞美上帝。我们这些祭司和立位人会准备妥当。
这样，在圣殿里的敬拜又恢复了，因为上帝帮助他们很快地做这些事，王和人民大为喜乐。可是王要做的不仅是这些。
亚撒利亚，你是大祭司，所以我请你来商量一些事。
陛下请指示。我相信你同先祖大卫一样，都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我们国家多年没有过逾越节了，我想我在位的第一年何不开始过逾越节呢？
报告陛下，今年的第一个月本该过逾越节，只因当时圣殿还没洁净好，也来不及通知全国的人民。
你听我的计划，暂时将正月14日改为2月14日，你认为如何？
陛下，我同意。这样一来，我们祭司和立位人就有充裕的时间准备了。
这样我也有时间差人通告犹大国，也可以通知以色列全国人民来耶路撒冷共同过逾越节。
陛下说要通知全以色列，那不就越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是不是？
对，我并不是命令他们，只是邀请他们。
哦，陛下真了不起，自先王所罗门从来没有举行过这么大的盛会。
犹大人欣然接纳王的邀请，但以色列的反应就不完全一致了。
西西家王的宣告，听呐，听呐，以色列的人民呐，你们要转向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就会转向你们，别再违背上帝，别再像列祖那样顽固。只要归顺耶和华，来到圣所侍奉他，他的烈怒就会转离你们。你们归顺他，他必会顾念怜悯你们。
哼，西西家他自以为了不起，我还是要在这山顶跟树下拜我的神像。
可惜啊，我们一直拜的都是假神啊。我打算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样做才对。
各位听众朋友，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星期天，因为那一天不上课。今天世界各国一周工作6天，一天休息，是相互观摩仿效的结果。但是最早有这个习俗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是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此做，是因为上帝明定的律法中有一条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当天大家都不可以工作，要亲近上帝。今天世界各国只记得休息的这一部分，忘掉了要把当天守为圣日。 孙永芳先生在美国餐馆工作了30年，曾经有一度为了多赚些钱，他一周工作7天，但是现在他的观点改变了。下面我请孙先生从餐馆业者的观点来看看一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重要性，以及上帝在这条律法中所隐含的祝福是什么。
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那么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如果好像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呢，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就如果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这样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主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12小时7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而且有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4个人5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些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因为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他们你看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6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而且是信主的话他们对那个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努力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了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如你做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7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也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到16、17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然后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同那些好像一起出去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了，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这个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你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那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入甚至吸毒甚至赌钱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我说知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餐馆业者孙永芳先生认为一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重要性。如果您想知道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和祝福还有哪一些，请您写信给我，我会把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圣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 写给我盒中收就可以了。
在2015年的离歌声中，我的小女儿慧慧充满自信地踏出了大学的校门。她不但提早大学毕业，还因为在学期间两度深入非洲，关心非洲，表现杰出，得以留名于学校的名人墙上，并且赢得了学校资助她未来攻读研究生的部分奖学金。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与有荣焉外，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回想当年，先生因为肝癌早逝，三个女儿的教养问题，我得一肩挑起。当时若想到他们三个人未来念大学的学费问题时，我还真不知道该从何想起。但我倒不曾太忧虑，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必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大女儿是个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的人，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就要求我带她去外州参观几所大学，好决定要申请哪些学校。当时一位亲戚知道以后，好意地提醒我先想想经济问题，只有本州的州立大学才是我们念得起的，哪里需要去外州看大学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内心觉得好受伤。于是告诫三个女儿要面对现实，好好努力用功，想上大学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读，我们向神求，求神开路，绝不求人。那是2005年一个信心的宣告。十年后的今天，神不但完全成就了，更是大大超过我所求所想。大女儿在大学四年期间，顺便就把硕士学位也念完了，并且一毕业就通过会计师的考试，年仅22岁，就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美国四大财会公司的会计师了。老二、老三念大学也都取得了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二女儿继续前往纽约攻读脑神经科研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们都还曾拿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半年。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老爸真是有钱啊。小女儿会意地回答说，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有钱咯。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朋友，您生活中有重担吗？有忧虑吗？愿意和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信靠他，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吗？祝福您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
True.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家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那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得到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 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觉得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 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为什么基督徒敬拜上帝？因为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到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你我的生命是借着这真理被创造的，我们每天生活的幸福与平安都得靠顺服这个真理才能得到。一个妈妈告诉我，我孩子那么小，他脑子里头有什么，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我和爱人用心的有计划的放进去的。我们夫妻俩时常想该教给孩子什么呢，后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该把永恒不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交给孩子，等到孩子离开我们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能够伴他走一生。所以我们开始到教会敬拜上帝，因为上帝说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朋友，您我都爱孩子，上帝的话就是真理，你愿意开始用心思考，有计划地把上帝的话放在孩子的心里，让他们一生伴随着上帝的祝福与帮助吗？上帝的话语在哪里能听得到呢？您参加基督教会敬拜上帝的聚会就可以听到，这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原因，也是我们鼓励您去教会敬拜上帝的原因。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离开亚洲来到北美洲的华人认识不少美国人，有时候跟他们亲密无间，成为好朋友以后参与他们喜怒哀乐。下面云汝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一位老太太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月份的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的妈妈病重住院，问我们能否到医院看望。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到了医院，知道老太太患了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难过此关了。推开病房的门，真使我们有些意外，朋友的家人都在，包括从外州赶回来的老人的孙子孙女及家人。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在守护一位即将离世的亲人，而倒像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老太太精神很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全身水肿，手背满是扎过针管的青斑，可她不时与人开玩笑。听朋友介绍，老人其实很虚弱，她的家人已经轮换陪伴她几个夜晚了。朋友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一周后得到老太太离世的消息，于是去参加她的葬礼。葬礼是在一家殡仪馆举行的，老人的亲朋好友都赶来了。厅里的四周布满了鲜花，还展示了她生前的许多作品和收藏，如一条手工制作的被子，一些过去的旧照片。老人的遗体被置于鲜花丛中，身穿他生前自己选择的黑色礼服，人们轻声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人生前的点滴。人们挤着回忆来纪念他，一切都在平和安详中进行着。朋友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使我真正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值三个月身孕，要做母亲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不为人所知的种种担忧和焦虑 使我常常夜不能眠。我开始试着祈祷，真是奇妙，每次祈祷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种平安祥和的感受是那么美好。两个月后，我受洗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实从前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葬礼要哀悼要悲痛一样是文化。现在我深深理解到，那不仅仅是文化，它代表着基督徒的死亡观。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升到天堂，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地球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园在我们唯一的神天父那里。我真是感激我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家人，是他们用他们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我的心中。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耐心，他急着朋友来告诉我他对我们永不放弃。朋友，你愿意心中充满喜乐与平安吗？你愿意相信人死后不仅是化作泥土，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吗？请加大你的思维空间，给你的认知增加一种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祥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要听我们的祷告，用他十字架宝血来洁净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加添力量，赐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平安。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耶利米书29:11-13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诗篇23篇也告诉我们，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可能在我们一些的朋友当中，有些他们还不认识主的救恩，当他们有需要困难的时候，他们去找算命师星象师。那有人问，算命星象这些已经有多久的历史呢？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从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而预测未来，算命这种的学说开始呢，是在于古巴比伦，后来传到埃及、希腊，随后传到罗马、欧洲、阿拉伯、印度、中国以及全世界。换句话说，占星术、算命术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以16、17世纪欧洲最为盛行。以后理性主义与实用科学兴起，人们便舍弃了而日渐的衰微。不过在今天科学发达的时代里面，星象学、算命术又好像渐渐的起来。古代巴比伦星象术士、算命师乃是君王以及宫中的顾问，国家的大事大典、军队的出征必须经过他们的研究以后才能够决定。所以占星术、星象术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认为人的本身就是 宇宙袖珍的缩影，天象与大地是互相关联的，而人的命运受到宇宙中星球位置的运行变动所影响。但是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掌管人心，掌管宇宙万物，因为他是创造的主，生命的主，盼望你能够认识他，来敬拜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